我觉得我们今天活在这个时代，我们来看圣经，比起在旧约里面的人，包括亚伯拉罕，包括摩西，包括任何一个旧约里面的一个人物，他们当时只有摩西五经，他们所读的摩西五经，比起今天我们不但有摩西五经，我们还有智慧箴言书，我们还有历史书，我们还有律法书，我们还有这个先知大小先知书，除了这之外，我们还有新约的各个书卷。当我们都有了这66卷书，我们建立起一个圣经的总框架，我们再回来看这一处的经文或是任何一处其他的经文的时候，我们是比以前那个时代的人要有福气多了，因为我们比较容易掌握他的一个大的原则。那其实刚才许弟兄讲得很对，这一段的总结呢，就是遵行神的命令、神的吩咐、神的话语是远远胜过所有的一切。那保罗曾经讲过一件事，我们需要来看一下。你看加拉太书第一章，加拉太书第一章，我们从第六节读到第八节，第六节读到第八节，加拉太书第一章第六节读到第八节，我们一起来念好吗？预备，请。看到保罗在这里讲到，任何一个人，哪怕是天上来的使者，哪怕他是举个例唐崇荣牧师，哪怕他是沈保罗牧师，哪怕他是陈中道牧师，不管你，如果任何一个人他再有名气，他再如何的属灵上的资历，如果他所传的福音跟保罗所传的福音不同的话，保罗这里怎么说？这个人是什么呀？应当被咒诅的。啊，其实我现在回到这个问题来，到底这个老先知他是真的先知还是假的先知？所以都回答我，你说他是真先知，原因在哪里？有没有什么可以证明他是真先知？哎，啊哈，呀，很好。你如果看19节到22节，19节，这里于是神人同老先知回去，在他家里吃饭喝水。二人坐席的时候，耶和华的话临到那带神人回来的，也就是这个老先知。老先知就对犹大来的神人说，耶和华如此说，你既违背耶和华的话，不遵守耶和华你神的命令，反倒回来在耶和华禁止你吃饭喝水的地方吃了喝了，因此你的尸身不得入你列祖的坟墓。可见这个老先知他是第一个，他其实是真的先知。你如果再看19节到22节、不是27节到31节，老先知吩咐他儿子说，为我预备驴，他就去看什么那个神人被狮子咬死了，然后呢他就吩咐把他的尸体带回到他自己的墓地替他安葬，然后告诉说，我死了以后你们也把我的尸体安葬在这个神人的这个旁边。那可见这个老先知他没有恶意，那为什么他要欺哄他？他是真的出于欺哄呢，还是出于善意呢？是出于什么？出于哪一个？ 是出于认为是真正欺哄他的请举手，认为是出于善意的请举手。这个老先知完全是出于善意，因为这个老先知不知道神事前给这个年轻的神人的命令，你到了那里去，你不得吃不得喝不得什么都不能，而且必须不能从原路回去，要他，这是神的命令，神的吩咐。你注意，我先铺下 前面几个，让大家先有一个数。第二我要讲的请特别注意，为什么神要从南国派一个先知到北国？当时是耶罗波安，他是北国的第一任的君王。那为什么神，请问北国有没有先知？有，包括这个老先知。那为什么神没有用这个老先知，却从南国派一个神人到北国来找耶罗波安？原因在哪里？如果你看上下文，注意耶罗波安他就是分裂成南北国之后，耶罗波安为了要牢笼人心，因为他们一连三节都要到耶路撒冷去什么？去敬拜，有没有？哪三节？逾越节，第二祝棚节，第三五旬节，他那时候叫七七节。那这三个节日是耶和华神在摩西律法里面规定的，必须所有以色列的男丁都必须回到耶路撒冷去敬拜去朝拜，而且不能空手去。也因为这样，耶罗波安，南国的君王是谁？罗波安，对不对？北国是耶罗波安。他为了怕这些百姓要是到耶路撒冷去朝拜的话，那么对他的统治，对他的政权会有威胁，所以耶罗波安就在北边的但跟南边的伯特利各盖了一个坛，然后盖了一个什么金牛犊，有没有？有没有？大家记不记得出埃及记三十二章，当神叫呼召摩西到山上西乃山顶上四十昼夜与神相处，在山下的百姓就说啊，那领我们出埃及的摩西，我们不知道他到底发生什么事了。他们就去找亚伦说，你给我们做一个什么，做一个像。亚伦就说，好，你们把金银什么拿来，首饰项链通通拿来，就给他们做了一个金牛犊。然后亚伦说，这，注意哈，这就是，说这个金牛犊，这就是领你们出埃及地的耶和华。你注意哈，耶和华不是这就是，这就是什么意思？表示什么？这就是表示什么？啊，人站在神的位上，人可以什么证明神？这就是领你们出埃及的耶和华，但是耶和华不是这就是，耶和华是什么 ？I am who I am。好，你要记住哈，圣经里面每一个字每一句话它都有含义的，都没有错的，连包括将来有机会，神当时把亚当夏娃从伊甸园赶出去，你注意哦，从伊甸园的什么地方出去？东边。你不要看这个东边，小看这个东边，这里面都有很大的属灵的含义。你去看整个圣经的发展，你就可以知道。所以圣经我们在读的时候，第一个我们需要用心，第二个我们是需要可以从神的话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一些东西，就是神要我们特别注意和看见的。那好，现在就在但伯特利盖了金牛犊，当然有拜金牛的坛，而且耶罗波安还改了摩西律法的这些定规，包括日期、节期、自己设立 金牛犊的祭司完全不是照着利未人才能够这个，完全是自己胡搞乱搞，这是在十二章里面有记载的。好，所以这个时候神就从南边差派一个神人来到北边国来见耶罗伯安，告诉耶罗伯安咒诅他们的金牛犊的坛，有没有咒诅坛？结果耶罗伯安恼火了，就伸手来人了，把他抓起来，把他杀了。这一伸手，耶罗伯安的手就怎么样，动不得了，一动不得，哇，拜托你注意哈，一个君王向神人祈求，神人他要靠神，等到后来不是后来他医好了吗？他就祷告，神人一祷告他手就恢复原来了，结果王要犒赏他各种的厚厚的犒赏，他不要，他完全不祈求。这是第一个他得胜，第二个他也不吃喝。注意哈，第一个他不要犒赏，第二个他什么不要吃喝，第三他按照神的吩咐不从原路回去，不从原路回去。请问是不是好？这个神人合不合神心？完全遵行神的话。但是注意看一点，请各位看第十四节，第十四节，这个老先知叫仆人预备了驴，他就赶去追去，要找这个小神人。追赶神人遇见他怎么样？他怎么样？坐在橡树底下，就问他说：“你是从犹大来的神人是不是？”他说：“是。”你注意，这是他。你注意哈，有一句话叫做“晚节不保 ”，begin well, not finish well。你注意哈，这个是我一直很警惕的。啊，他，你注意哈。包括你我，我们往往在成功的时候，我们认为我们都遵照神的心意了，应该是神很满足了，就是在这个时候我们最容易松懈。你知道，我举个例，拿耶稣来讲，耶稣当初用五饼二鱼喂饱了五千人，我们就不去查了，不去看了。喂饱五千人之后，耶稣就吩咐门徒叫他们把这些五千人，其实实际上一万多人，他们呢就回到家，然后吩咐门徒：“你们到河那边去，等我，我如何如何。”结果呢，耶稣呢比门徒先离开。耶稣为什么要离开这个会场呢？因为耶稣知道，当他在所谓的成功的时候，他喂饱一万多人，大家都会拥护他做什么？做王。哇，这是我们的弥赛亚，这是供给我们使我们吃饼得饱的人，哇，大家都要跟随他，都要拥戴他的时候，耶稣知道前面一定有什么，会有很大的风浪。但是你注意哦，如果你去看四福音书记载，当耶稣离开在这个成功之后，他立刻退到旷野去，他去干嘛？祷告，跟父神祷告。他祷告是因为他知道在成功之后，人来的鼓掌、人来的推崇、人来的敬拜、人来的这个，这是一个很大的试探。他的祷告，而且他知道就在门徒们包括他必须要在海上一定会起什么大风浪。这里面什么意思呢？就是耶稣知道在他成功的前面紧接着一定是人生的大风暴浪，如果不祷告一定会失败。当然耶稣是不会失败，可是耶稣是借这个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警惕。这个小神人呢，他前面都做得很好，他完全照着神，可是很可惜晚节不保。他的关键在哪呢？十四节怎么说？十四节说什么？遇见他坐在橡树底下，神是怎么吩咐他的？神是吩咐他你不能吃不能喝，而且立刻从不能从原路回去，还要从别的路回去， 你连休息都不得休息，因为我差派你去是要你执行这个任务和使命，你执行完你就得立刻这个。但是小先知呢，这个神人呢，坐在橡树底下休息，这一休息可能里面有点自我陶醉吧，我不晓得。试探立刻就来了，这个试探从哪来？哪里？大先知，大先知说我也是先知，你注意哦，有没有？你看下面他怎么说？老先知对他说，十八节，老先知对他说，我也是先知，和你一样，有天使奉耶和华的命对我说，你去把他带回家，叫他吃饭喝水。这都是老先知宽宏他。老先知，请问是骗他呢，还是善意的邀请他呢？其实两个都有，懂我意思吧？两个都有，他也确实也是骗他。但是老先知注意，到底这段经节要我们看到是什么？咱们东方人，中国教会最容易犯这种毛病。今天假如我们请到一个知名度很高的、很有口才、很会讲的人，名嘴，请他来，他讲的就一定是什么和真理，真的是这样吗？咱们中国人都有一个辈分 seniority 是这样 seniority 辈分，我们很注重辈分，但是在属灵界里面没有所谓的辈分，牧师也是一个小弟兄，跟大家一样。牧师虽然他有一个 title 是牧师，他是神差派来治理牧养教会，但是牧师在实际上他也只不过是一个小弟兄。所以保罗说，你们不可看我过于圣经所记的，看见了没有？格林多前书保罗也讲了，亚波罗算什么，我保罗算什么，看见了没有？所以呢，我的意思不是说叫你不要尊重牧师，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做牧者的他不能够倚老卖老，认为说我对神的话我比较如何，我有牧会的经验，我资历比你久，我年龄比你长，我神的道比你熟，你没有读过神学，我读过神学， no， 这都不是。这里面就能看到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高过神的。所以保罗讲了，刚才我们读加拉太书，任何一个人，哪怕是天上来的使者，如果他所传的福音与我们所传给的不一样的话，他都是什么可咒可诅的。这里面你看一些就是，神的话是绝对的权柄，最高的权威，不是牧师，也不是名嘴传道人，都不是。这点呢，我们一定要很清楚。可神这个神人呢，一方面被骗了，注意他失去了判断力；第二，他接受人情的什么？人情的什么？你说善意吧，可是耶稣是不接受人情的善意，有没有？彼得责备耶稣，这是万万不得听到，耶稣毫不客气的，撒旦，退到我后面去吧。那所以这里面你给我们看到，就是这几个原则呢，是我们需要知道的。那我现在请问你，耶罗波安他是北国的君王，假如他不在但和伯特利设立金牛犊，他也完全遵照摩西律法，他也让他的百姓一连三节到耶路撒冷去朝拜，请问对耶罗波安的政权会不会有威胁？会不会有威胁？不会的，亲爱的弟兄们，这里面又给我们看见很重要一个事。请问你是真的尊主为大呢，还是以自我的利益、自我的价值观、自我的所有这些为大？这个是也是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提醒。好，那我现在请问你啊，这个 这位老先知在北国的先知，为什么神没有用他直接来面对耶罗波安王，要从南边派一个神人来面对耶罗波安？谁知道原因？有没有谁知道原因？啊，这个老先知他是真的先知，但是他是在王的这个怎么讲，所谓的威吓之下，他苟延残喘，他不敢用神的道来向王谏言。他应该用神的道给王谏言，说不应该再带跟伯托利这个。那也就是说，这个老先知没有尽到他该尽的本分。这里面又给我们看见一个很重要的事，在旧约里面有三个职分是要用高抹的，哪三个职分？祭司、君王跟先知。如果你去好好看旧约，扫罗时代跟大卫的时代，跟这个所罗门王的时代，扫罗的时代是当时的先知撒母耳，他把君王扫罗王给 dethrone， 叫他下台。这里面给我们看见的，我最后讲，到大卫的时代，君王、祭司跟先知之间非常的和谐，没有冲突。大卫身为君王，他仍然接受先知拿单对他的什么？对他的责备。大卫君王、先知跟祭司之间非常的融洽 harmony， 而扫罗的时代是君王不像君王，被先知给革职了。到了所罗门王的时代，是所罗门王把当时的一个祭司，他的名字叫什么亚佛什么，我一下子现在记不来，把他给 defrock， 把他给这个辞职给辞掉了。所以所罗门王时代也看见，就是君王跟祭司之间有冲突。撒母耳的时代，扫罗王的时代，君王跟先知之间有冲突。唯有大卫王的时代，君王、祭司跟先知是非常的和谐，彼此的顺服，彼此的尊重，彼此的配搭，彼此的同心。大卫王朝的时代是基督王朝时代的一个基督的这个千禧联国的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预表。那这里面看到，先知不像先知，他应该尽上先知的本分，向君王谏言。就像今天的教会跟政府，请问教会我们认为是属灵团体，政府我们认为是属世的团体，其实这种观念是错的。按照圣经罗马书第十三章，还有其他的经文，包括彼得前书里面，都给我们看到，教会是神所设立的，政府也是神所设立的。所谓的政教之间的关系，你注意哈，政教之间的关系应该是彼此很美好的协调的配合。当政府的执政，所有的政府官员，他们也是神所派立的仆人，来治理国事，治理百姓。而教会也是神所设立的仆人，来牧养神的百姓，来喂养他们。那这两个都是神所设立的，在政教的关系之间，这是当然是很长的历史，我们不可能去详细讲的，我只能简单的这样讲。政教之间应该是 complementary，而不是 contradictory， 应该是这样。当政府没有按照神的心意来执行神的要这个国家执行的政策的时候，教会应该发出先知性的提醒或警告。那如果教会没有发出先知性的提醒和警告，那么教会就失职了，就像这个老先知他失职一样。所以神在这种情况下，神只能从南国，因为南国毕竟有耶路撒冷，还是比较敬畏神，他神从这里差派一个神人到北国来。你看见北国的属灵的光景，因为北国的君王本身没有按照神的心意， 先知老先知他虽然是神的先知，他又不敢向君王谏言，所以被神废掉，被神废掉，没有被神使用，神宁可用一个比他年少的人，看见了没有？所以在教会里面不要卖倚老卖老，懂我意思吗？这里面你又看到，如果你看前面一章第十二章里面，同样有讲到两个对象，一个是老年人，一个是少年人，有没有看到？有没有？前面呢就是这个什么，这个叫什么罗伯安啊，所罗门王的儿子罗伯安，他先去请教那些老一辈的，有没有？有没有？后来他不听老一辈的，他又去请教跟他一起长大的少年人。哎，这些少年人给他出馊主意，我的大拇指都比我父亲的腰粗，我父亲用鞭子打你们，我用带着蝎子的鞭子的打你们，哇，还有而且要加重你们的税，所以国家就分因此分裂两半。那这里面你也看到，在圣经里面没有说谁高谁低的，耶稣一个很重要原则，你要高你就先得什么，先低，先自卑，先服侍人，先什么。所以圣经的高低的原则，大小的原则，不能从人的角度来看，不能从人的角度看。我们这里面，我们一定是在座的，我是最年长的。那你们说，哇，你又是年长的，你又是牧师，你如何？所以你们都一定要听我的？那这就会不是这样，也不能这样，懂我意思没有？所以在神的国里面，真正的大小没有，真正的大，唯一的只有主耶稣。当然我们需要顺服执政掌权的，顺服教会的领导，包括牧师长老，这些我们应该顺服他们，但是最重要的还是耶稣基督是最重要的。所以这些经节里面呢，也是给我们有这样的一些提醒。那我现在请问各位，老先知他欺哄这个小先知，一方面是有欺哄，一方面确实他也是出于善意。那所以这里面看见一件事，不是牧师讲的一定都对，也不是唐朝的牧师讲的一定都对，也不是这个我们所崇敬的任何一个长者他讲的一定都对。我们唯一的判断必须是用神的话来做衡量判断的尺度。那这里面还有一点很重要的，当小这个神人小先知到耶罗波安王面前，他咒诅金牛犊的坛的时候，结果这个王发怒了，就说来把他抓起来，要把他杀了。结果王怎么样？王的手突然就不能动了，不能动。这时候王求神人啊，你为我祷告啊，一祷告好，手就动了，对不对？好，你注意这里面看见，注意好，你读经要很细心的读，整本圣经里面有神迹，可是这一段的经节让我们看见的重点不是神迹，而是神的话。好，这里面有几个神迹呢？你看十三章，你看前面，你看前面，这个第三节，谁帮我读一下好了？让我休息一下。第三节到第六节，叫那个经理麻烦你帮我读一下好不好？第三节到第六节。然后读到第六节， 好，谢谢。这里面有几次神迹？
几次？
三次。第一，神人做主那个坛，坛就什么？整个灰沙倾倒，这是第一个神迹。第二个神迹，当王要拿住他的时候，神就让王的手怎么样，不得动弹。第三神迹就是他为王祷告，王的手就复原了。这三个神迹比起神话语的命令和吩咐，哪一个重要？神看重的是哪一个？神看重的是哪一个？我请问，这个神人有没有按照神所吩咐的命令他执行了，而且成功的执行了？但是他失败的地方是他什么？失败的地方是他因为在树底下，他自己偷懒的、闲懒的、贪婪一下，这个。但是注意，这一段经节真正最重要的，像徐建弟兄刚才讲的，对神的话高于一切，神的话高于牧师的话，神的话高于神学家的话，神的话高于任何一个大仆人的话，神的话永远高于这个。那你说我要怎么去分辨呢？就你我都需要好好读神的话，我们才能够去查验，而且很敏锐的查验出来。你知道吧，灵恩运动的发展最早刚开始，哎呦，我怕这一讲讲不完了，我只能简单讲讲。最早刚开始是 John Wesley 他的所谓的圣洁运动，他的圣洁运动是因为当时坦白讲，他自己本身，因为他自己的父亲也是一个牧师，他自己本身对于重生得救，那个时候他自己还不是很清楚，我只能长话短说了。 John Wesley 后来他 我只能简单再讲，他因为他整个的寻求的这个圣洁运动确实带来美国英国的所谓的属灵的复兴大复兴，但是在这个里面他的神学观出了一个问题。请问 John Wesley 是不是神重用的仆人？是。可是他神学上出了一个相当严重的问题，实际上就给今天的很严重的灵恩运动带来所谓的铺路。当然你不能把这个账归在 John Wesley 身上，因为他原本就是 He meant it well but it turned out the otherwise， 他原本好意，但是却被人滥用，被魔鬼撒旦把他透过在追求所谓圣洁运动当中，结果带来了一些不良的，而且是非常恶劣的，而且是完全违背真理，甚至落为成异端的很严重的灵恩的大运动。那个是这个是很长的历史。他自己本身神学出了一个什么问题呢？他认为称义跟成圣是两个不同的阶段。其实称义跟成圣，你注意哈，称义跟成圣是同时，只不过是称义是一次性的，成圣是一生之久的，是持续不断的。那这个东西呢，他把它没有搞清楚，结果带出来他所谓的圣洁运动，其实本身也没有错，但是就是这个圣洁运动就为后来的已经成为异端的灵恩大运动铺了路了。啊，这个是很严重的问题。所以你看见连一个神重用的大仆人他都不是绝对的，我们都必须承认我们有我们的什么有限性，我们有我们的局限性，我们必须承认我们不是绝对，我们都是有渺小的。所以用这个例子来看到这个小神人小先知呢，没有去好好查验分辨神的话。其实他应该知道神的话，神的话已经很清楚跟他讲了，如何如何不能吃不能喝，要马上回去，而且不能从原路回去等等，神的话已经是很清楚的告诉他，但是他却竟然被一个倚老卖老的老先知给欺哄，或者说被他的善意给欺哄了。我请问你对神的话相信到什么程度？我们来看一处经节，哥林多后书第一章，哥林多后书第一章17节到20节，哥林多后书一章 17-20节。哥林多后书1:17-20节，我们一起同声念，好吧？预备，来。你真的相信神的话只有一次，不是又是又非的，因为在他的话绝对是绝对对的，神讲话绝不含糊的。在圣经里面好像有很多一些的地方，我们看到好像有矛盾有冲突，其实它不是矛盾冲突，它绝不是 contradiction， 它是 paradox。 那关键是我将来有机会我会专门开一堂课叫什么叫 paradox，我在那个时候再说，今天我们不可能讲这个。现在我们请重要各位，请各位看第18节，18节很重要，我们一起来读18节，往上13-18节，预备来。在我牧会我个人的这个体验呢，往往基督徒不一定是被非基督徒给绊倒，往往基督徒反而是被资深的老基督徒给绊倒。我举一个例子，比如徐静远才信主3年，我就跟徐静远讲，我说哎，徐弟兄啊，你是基督徒，我也是基督徒。你信主多久？哦，3年。我信主13年。哎，咱们基督徒嘛，应该是进入到社会，进入这个世界，去向他们传福音，这是耶稣基督大使命的吩咐。我们何必好像孤芳自赏，觉得我是神圣的，我们不敢去接触，好像我们又怕细菌病毒攻击，我们就怕被外面的世界把我们给沾染。他说我们基督徒应该像莲花一样，是出淤泥而不染。所以呢，我就告诉细菌人，我说哎，你知道吗，我每一个礼拜呢都会在我们那个社区里面跟几个三朋四友，都是慕道友，跟他们打麻将。这样的话，透过打麻将我可以跟他们传福音，透过打麻将我可以得人如得鱼，讲的都是很属灵的话啊，对不对啊？好，哎，结果就哎，走吧，咱们一起去吧，你去看我怎么这个跟人传福音。我问你，老先知哄骗小先知，老基督徒哄骗刚刚信主不久的基督徒，而且这一类的例子还不少在教会里面。那很多的时候你要知道一件事哈，这个如果你好好去看耶稣基督讲天国的比喻，耶稣很多的地方是用负面来做比喻。我举个例，耶稣说天国好像什么呢？天国好像一个教，原来是一个很小的芥菜种，因为有教在里面，结果呢在一夕之间就长成很大的树，然后呢吸引来空中许多的飞鸟栖息在上面，有没有？你们有没有印象耶稣讲这个？我请问耶稣讲这个是什么意思？ 这是负面的比喻，这不是正面的比喻。耶稣讲教会会像什么呢？用各种世俗的方式来吸引人入教，然后让教会看起来，哇，我们人数很多，你看我们福音多么策略，多么的有效，我们教会多么的兴旺，我们如何的属灵，我们如何这个，你看奉献也多了，人也多了，现在我们很多的，现在很多教会喜欢搞一些叫做 speakers， 叫做 speakers oriented program， 就是专门为慕道朋友所设计的一些所谓的敬拜的一些方式，或是敬拜的内容，来满足不信神的人，属血气属肉体人，他们 feeling 上的感觉，使他们感觉好，这样他们就不愿意来教会。请问这是神的心意？是不是神的心意？那这不是神的心意。如果你好好去看希伯来书，教会所有的敬拜，所有的都是为神的儿女，而且敬拜唯一的一个 audience 是谁？只有神。教会的敬拜不是为了让来的人让他们感觉 feel good， no， 不是的。而是耶稣早就知道教会会有这些，所以耶稣他的比喻有正面性的，也有负面性的比喻。这个老先知呢，他的这种不是，就是这个老先知呢，就有点像那些老油条的基督徒，他们就是很容易用自己的这个结果，把刚刚信主的人，反而他们对神的话真理也不会分辨，他自己本身他对神的道他也不这个，但是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很容易就把刚信主的基督徒给受到了不好的影响，就像这个老先知对这个神人，这个神人呢很爱主也很单纯，可是呢经验也不够，可能分辨神的能力上，不过我想最重要的是他在这个橡树底下，他的所谓的成功之后，他的松懈，结果危险就临到头了，所以这个是我们也需要注意的。在教会里面，我们完成了一个任务，完成了一个使命，完成了一个事工，越是这个时候，我们就越需要求神帮助我们警惕，不敢有任何的放松，我想这个是很重要的。好，最后呢，我想就是小先知为什么被神这么重的处分，而老先知反而神没有处分他，谁知道原因在哪？好，你注意这段经节其实已经告诉我们，这个老先知已经向世俗妥协，向权力妥协，向不敬畏神的君王耶罗伯安妥协，他不敢向王进言，所以这个老先知已经被神丢弃一旁，我说被神任凭了。小先知，这是 paradox， 从一个角度来看，他被神处分，被狮子把他咬死，连驴狮子都没咬他，而且狮子还没有吃他的尸体，只是把他咬死，你看见是神的手。但是虽然是这样，你注意一件事，神其实是有恩典的，神没有说我们必须完全 perfect， no， 没有一个人可以 perfect， 小先知没有 perfect， 可是小先知的中心仍然神，在将来在神的国里面他仍然是有奖赏的。他的奖赏是什么呢？我们一起来看一节很重要的经节，是给我们很大的一个安慰。我们看约伯记第五章，约伯记第五章，我们看十七到十九节，约伯记五章十七十九节， 这里怎么说呢？神所惩治的人是有福的，所以你不可轻看全能者的管教，因为他打破又缠裹，他击伤用手医治，你六次遭难他必救你，就是七次灾祸也无法害你。这位神人，这个小先知，他虽然死了，但是他得到的赏是什么呢？我们如果再回到刚才的这个《列王纪上》第十三章，从第一节到第十节，其实我们可以看得出来，第一节到第十节，就是他确实起先他没有接受王的犒赏，他也没有吃王的饭喝王的酒，他也确实不照原路回去，只不过在另外一条路上，他在上述底下稍微松懈。可是神绝对是有恩典的，亲爱的弟兄姊妹，这里面给我们看到，在神的公义当中，神有怜悯，有慈爱，有恩典，神有饶恕，而且神不会让我们白白在他面前受苦，或者是这个，你记得一切的劳苦，可能别人不了解，但是神都纪念。一切的劳苦，我们也可能会有失败或软弱，可是神仍然是纪念。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经历过，如果根据希伯来书十二章，神讲得很清楚，如果是神的儿子，他一定会什么管教。他说如果我们没有被神管教，我们就是狮子，我们就不是儿子。所以当你我被神管教的时候，这个管教有的时候好像很严厉，但是我们可以看见真的是神很奇妙的恩典，神永远纪念我们在他面前的劳苦，不会突然的，好吧？所以这位小先知，这个神人呢，这一段经节我想呢就简单的这样讲，里面有一些不太容易懂的，但是我把整个框架这样讲出来以后，就可以帮助你稍微比较的。里面有没有十架原则？有。有没有耶稣基督？有。耶稣基督在哪里显示出来？啊，小先知没做到，耶稣基督是完全顺服父神，而且彻底完全，看见没有？他其实是基督的一个影像，反面的一个影像。十字架呢，为了执行神的话，遵行神的道，不顾自己肉体的安危，不顾自己吃喝玩乐享受，愿意背负十字架，以遵行神的旨意为我的职事，这个是十字架在里头。所以任何一段经文都有十字架，都有基督影子在里面，都是给我们去看到的。好，一分钟看什么问题，时间已经到了。圣经没有记载，不过我相信他是被神摆在一边了，确实被神摆在一边。所以晚节不保，其实与其说小先知晚节不保，这个大先知更是晚节不保，对吧？所以 求神怜悯，我们都很软弱， 都需要依靠神。当你这样看了思想以后，你真的是看到神的话里面有神的威严，神的公义，有神的信实，有神的恩典，有神的怜悯，有神的这个安慰鼓励，其实都有。我是建议大家每一段的经文，不管你读出来你的感受如何，你不要忘记从我刚才讲这几个原则，你一定可以从里面得到很大的鼓励和盼望和喜乐。好，还有没有问题？谢谢摩利兵的补充。啊，因为时间现在几分了，时间就过了。 好，那我们就必须听到这，我们一起做个祷告。主，我们为你赐下的话语向你感谢，我们所能够理解的我们实在是很有限，主，只有靠着圣灵，你是圣经的作者，圣灵在我们里面来教导我们，我们再一次的向主感谢，谢谢你赐下宝贝的话语，都是可以活生生的 apply 在我们的生命和侍奉里面。求主祝福我们，垂听我们不配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